出去我们里面，这个孤儿，让我们活出真儿子的形象来，活出这个本体，让我们应该所活的。谢谢你，亲爱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啊。我在这个地方的等候，很真实的感受啊，在灵里。昨天讲到，还是讲的真儿子啊，因为神把一个真儿子的形象啊放在我们的眼前啊，就是透过这个特会啊，就是 Tony Ken 啊，我看到他，也是看在灵里啊看到这个人。一个真儿子呢，确实是，为什么他？我在想，他不断的在操练啊，他也不怕失败，不怕，没有什么惧怕。我真的看到一个真儿子没有惧怕的啊，当然他这个惧怕跟世人的没有惧怕还是不同啊。有些人没有神，他也有不怕啊，他这个不怕，我感觉还是个孤儿在里面啊。但是真儿子。我感受到他里面的自信啊，他不断的在那里踹呀踹呀踹呀，失败了还可以踹，那他的动力从哪里来？他的动力啊，一般失败了以后啊，就有点不敢，或者是惧怕啊，或者是做错了一些事，做错了一些决定啊，他都是活在一个惧怕里面，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里面啊，这个是一个天然人的一个反应啊。啊，但是我看到这个人啊，我真的觉得他里面没有惧怕啊，这个是我在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讲啊，就是神给了一个榜样，或者一个人活在你的面前啊，在这之前我们都在讲讲，也在继续的在活啊，借着这三把钥匙啊。然后我们有悔改呀，我们有向世界死，向老我死、血气死，向这个己死啊，把自己奉献给神啊。但是在我的灵里，我就看到这个人呢，他就是就有一句话吧，就像说，当然不能这么讲，就是说圣经讲的啊，就是圣经，就是耶稣基督。你看到我就看到了父，啊，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你看到我，你就，我就是活出了那个父的形象来啊，那我觉得在里面我就看到这个人呢，我就发现，真儿子确实是没什么惧怕，而且非常自信，也不怕失败啊，这个失败不断的在试，在踹啊，在。没有啊，好像也不怕失败，没有羞耻感啊。他在这个失败的里面，他不断的来突破他自己，他的力量从哪里来啊？这个力量就是他是真儿子，他真的是神的真儿子，而且是一个不断的在这个里面操练，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儿子啊。所以真儿子真的没有惧怕，而且随时以父的事为念啊。随时都在，我看到在找机会啊，传福音啊，不忘了父的事，而且也不怕什么艰难啊，迎头啊，没有任何的羞耻啊。当然他列了很多，我看到他在讲道的时候列了很多然后呢，我真的看到一个不怕的人，因为这个里面他是有神的人，有神。在这个神的，他活出，他里面就是有一种神儿子的一种自信，啊，在这个自信里面，啊，他找到了这个生命的源头，啊，我记得他好像，第一堂课讲到就是说，你是谁，啊，透过神你来怎么看你，啊，在这个里面你的价值啊，你的安全感呐，你的一切。啊，这是我自己的那个，看一下啊，我不知道我在想起来了， 我邻里只是感受到，我看到一个成熟的儿子，没有任何的惧怕，非常的自信。我在想到我的两个儿女在邻里他给我这个感受，我就想到我邻里，想到我自己的两个儿女。我的女儿呢，就是一个有拒绝伤害怀她的时候都有拒绝的伤害。那么呢，我这个女儿呢是很敏感的，不能被说的更不要说去打她那就是很大很大的伤害我记得她在8岁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我们一家人然后很愤怒的讲，才8岁还是9岁就是说父亲对她的伤害。接纳，因着有条件的爱，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学习不太好所以呢就很严厉吧对他哇，他就说到他，你看他8岁还是9岁，他就讲到他在国内上1年级的感受，哇，他的父亲很震撼，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呢就是说，就是我儿子灵里面这就为什么我也不是很容易带我的儿子，就是我儿子灵里面，就是说非常的确信，非常的自信，以至于在这个自信的里面，我们怎么打他呀？或者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实在不听话当然这个地方很少去打他，一般很少但是就是说，不听话呀吼啊喊啊叫他就是往你身上扑，他就是往你身上，他就是没有那个感觉说你不是他的父亲好像不受伤，不容易受伤，所以我就说，哎，我的儿子是可以说的可以，你要不满意你可以气的发泄我就觉得好像不一样，不一样。当我儿子，我觉得也是个孤儿但是在这一点跟父母的关系上面他就没有什么障碍，然后你说他什么怎么样他就一点都不怕皮睡觉可以睡到什么时候起来都没有感觉的那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女儿在我的面前就是活得很仔细的很。花钱呢？你像我给我儿子一点钱我也可以把他花的不够花。那我女儿不是，我的女儿花钱都是很小心的多一点钱都要给我都不乱花的就是我跟他的关系就是每次他我钱他都说，哎呀，太多了有时候这样跟我讲我的儿子就是花的不够我的女儿就是我说哦。当然我们的关系有一些恢复，我就说，这是父母愿意的，很喜欢在你的身上。他说真的吗？真的吗？所以说这个儿子和一个孤儿确实是反应是不同的。但是我看到我在林里看到这个人的自信，我在想到耶稣，他生在世上，他把父的，彰显出来，彰显出来。然后里面没有惧怕，全然的拥有，而且生儿子还有体恤，所以他就为什么讲到爱，不管你在多少人面前你是有价值的，那么你一个人在一个角落是不是有价值，而且是不是有爱，活出爱来，这都是一个真儿子的一个真实的表现，那对照我自己的话呢，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是个孤儿哈，我觉得就我是一个，而且是一个真实的孤儿当然，孤儿有很多表现的有很多的不确定有很多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很怕出错或者是人家一个脸色，我又做错啥事了像以前有很多，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改善，我跟我丈夫的相处很少一开始都是。很少去讲去说他的不好，或者自己要是受到伤害就把他吞了那现在就还是有很多的改变更新 就是很敢去说，尽管会产生一些矛盾了啊，但是也好很多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以前的冷战呢，现在基本上不光没有冷战，即使是吵一架，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可以。就是可以要有很多的更新和改变的。我相信在这个平台有很多更新的改变，但是我发现我在里面看到这个人就是一个活出自信来，好像在任何时候都以父的事为念，只要有机会，只要神给他一个机会，他就竭力的来活出一个真儿子的形象来，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群体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榜样在我们的当中真的有这样的榜样来带我们真的是把一个这样的活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难得，而且我也感受到就是神很爱我们，昨天也讲到神很爱我们，也爱我们这个群体把不断的美好的资源带到我们当中来。让我们可以来效仿让我们可以来可以真实的看见那我在灵里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从天上到地上来带着神的一个爱活出活就是把父全然的彰显，因为真儿子他就是以父的事为念然后在这个。来不断的来，来活出他自己的这个本体来所以非常感恩我不知道我说的清楚没有我只这是我灵里的有感受，好吧，时间给幸福大大大。
是的，神呐，我们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一切的需要，阿爸父神，你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在你预定的时间，主啊，你就把这样的一个榜样带到我们的当中，你不但带来这样的榜样，让我们亲眼得见，主啊，你还借着托尼牧师分赐下这样的一个真儿子的一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你的圣灵和七灵的里面。让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更新被改变，主要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得救的根基是在你的十字架的里面，主要是在你爱子的国度的里面，主要一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动力和盼望，主要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效法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艰难的路，而这是一个可行的路，主要一直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三把钥匙的里面，让我们可以不断的靠着你，主啊，来向这个世界，向这个老我，向自己来死的时候，主啊，你那复活的主。主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就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型，被制作而成，帮助我们离开这个圣善小学的开端，竭力的尽到完全，帮助我们真的是来成为成熟长大的儿子，有那个身量。主，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里面，主啊，求主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恩典，更深的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更深的回到主你的里面，要来敬拜你，也来等候你，也让我们真的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天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上来操练。是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来得以见到主的荣光，哈利路亚。是的，神呐，我们也相信借着圣灵，是的，这个荣光要反照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让我们越来越像越来越像着耶稣的形象。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有声音吗？
声音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啊，真的是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里面。爸爸，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真的继续的开启我们的心让继续的开启我们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儿子。我们把托尼牧师所传讲给我们的这所有的信息让他们进到我们，不光是存在脑子里，而是进到我们的心里，而是我们去活出来。让我们每一天都去操练每一天都更多的操练让我们在你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里，让我们留心。让我们留心操练，哈利路亚！爸爸，真的是我们就是单单属你的，我们是你的孩子 啊，你带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啊，主啊，真的是怜悯我们，每一天圣灵都加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来真的来抓住每一个行道的机会。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不仅是要来赦免我们的罪，并且要借着万物所本的耶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主啊，愿你来唤醒我们里面这个真儿子的身份意识，除去我们里面的不信、宗教疑问对我们的瑕疵，还有羞耻文化等各样的束缚，使我们里面不再惧怕，也不害怕失败。主啊，让我们里面这个真儿子身份的意识可以不断的加增。主啊，借着我们每天的主啊这些操练，主啊，愿意像你的儿子耶稣一样，主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主啊，脱离这些束缚，可以来得享神儿子的自由。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周爸。
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妈和心腹代祷团的分享啊，回应祷告啊，是围绕这个真儿子啊，这个回应这个特会啊，特别是这个讲员本身啊，就是说他的信息和他这个人啊是融为一体，就是活出了一个真儿子的一个样式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也想到这个约翰福音14:9啊，这个耶稣啊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就是说这个是真儿子啊，真儿子跟父亲，这个就是一个真儿子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儿子就是像父亲啊，就是这个就是儿子的定义啊，所以呢你看见了这个这个耶稣也就看见了天父啊，所以呢这个这个真儿子啊，就是说他就是跟他的这个信息啊，就是说他是一致的，他传讲这个真儿子信息，他自己就是活出像一个真儿子啊，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就是神爱我们啊，就是说他就是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真儿子的一个性情的人啊带到我们的当中啊，让我们有一个效仿的榜样啊。我们呢也讲到这个羞耻感啊，讲到这一个昨天特别讲到羞耻感啊，他这边这个这个 Tony King 他的这个信息里面有一条有一点啊，有一点就是说他讲到这个孤儿的心的这个根源啊，土壤啊，这个孤儿的心呢是根植在这个羞耻感的里面，就像这个肉体啊，我们讲过这个肉体是根植在这个世界里面啊，就是世界的土壤啊，里面就是这个是肉体，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肉体啊，你追它的根呢就是说它是从世界来的啊，所以呢那么呢这一个孤儿的心呢它是根植在羞耻感的里面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说是非常我觉得他点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孤儿的各种的表现啊，这个 Tony King 他也提出了这个孤儿的心在教会里面的各种的表现啊，我盼望有哪一位这个家人啊，就是说能够把他的这一个整理出来啊，这个非常的好啊。原来那个真儿子的觉醒里面啊，也给我们画了一个孤儿的像啊，那里面各方方面面啊，但是呢这个 Tony King 他特别把这个孤儿的心在教会里面各种的表现啊，就是换教会就是很容易不满啊，很容易受伤啊就是等等，就是说这个孤儿的表现啊，确实非常非常的真实啊，就是说就是反正我们可以就可以把它列出来啊，照一照镜子，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啊，所以我们过去呢也讲到这个孤儿的心整整的表现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没有特别的想到这个孤儿的心呢是它的这个根源呢，就是这个羞耻感啊，我们没有这样子来特别的点出来 我觉得这个点出来很有帮助，因为你如果你知道它的根源的话啊，你就能够把它能够把它铲除掉。就像这个医生看病啊，如果你只看到它的表现，比如说发烧了，就给他吃退烧药啊，这个呢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并不能够知道它的根源，就是它为什么会发烧，你没有找到它的那个根源，所以你不容易把它的病治好。所以呢，你给他吃退烧药，他并不能够治好他啊。他哪一种病毒感染啊，使他发烧，你要找到了以后啊，你就专门吃那个啊，这个杀死那个病毒的那个药啊，他的发烧，他的根源就治好了啊。同样的，这个孤儿的心呢，就是很多的表现啊，你呢就是操练啊，这个表现我这样操练，那个表现我那样操练，但是你这样操练呢，效果不太好。就像那个你发烧就吃退烧药一样的，那个造成他这种表现的根源你不知道，所以呢他就会重犯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说过去啊，就是说夫妻孤儿的心啊，我们有很多的操练啊，特别在夫妻关系上面啊，很多的操练但是呢发现经常重犯啊，这个问题又出现，还是出现，我们非常的 frustration， 就是挫折感、挫败感、沮丧啊，那是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没找到的根。没找到它的根源，所以呢只是在现象表面上去操练，所以都没解决根源，那根源还是不定的冒出来啊，又重复犯，所以呢他就指出这个羞耻感的根源啊，这个孤儿的心的根源啊，就是说是羞耻感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就是说过去没有特别去处理啊，没有把这个孤儿的心跟这个羞耻感去处理。过去呢我们也处理过羞耻感啊，但是呢我们处理羞耻感啊，我们也有这个动作啊，怎么样除去羞耻，但是呢我们过去呢又没有把这个羞耻感跟这个孤儿的心连起来啊，所以呢以至于呢就是说我们处理了这个羞耻感没有真正的处理渗透，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对羞耻感有深切的了解，你只是模模糊糊大致上了解啊，他的跟孤儿的心的种种的表现你都没有把它连起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了解孤儿的心呢羞耻感呢也是一个概念，不是非常的这个真切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呢即使我们过去处理个羞耻感，但是呢这个羞耻感还是在啊，并没有真正的触及这个羞耻感啊，所以呢现在啊我们就很明白了，原来孤儿的心跟这个羞耻感它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个羞耻感种种的表现，所以对这个羞耻感这个根啊，就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孤儿的心的联系了解啊，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来啊，就是说来除去啊这个羞耻感啊，所以呢我们要除去羞耻感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有一些步骤啊，一些步骤，这个呢这个就是除去孤儿的心，也就有一些步骤。啊，这个除去羞耻感的这个步骤，其实就是除去孤儿的心的步骤啊。所以呢，它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过去这个操练的时候呢，这个效果不太好。那么我们不要灰心啊，我们继续还要操练。但是呢，这个操练的话呢，它需要有一些正确的这个步骤啊，需要有一些不正确的步骤。那么呢，这个。Tony 啊，他因为有这个他自己就是个真儿子啊，所以呢他其实他是个真儿子，他并不是生来就是个真儿子啊。这个 Tony 他是一个韩国的文化啊背景下面成长的一个原生家庭成长的，所以呢他这个三重的羞耻感啊，这生怕跟你讲三重的这个羞耻感的根源他都有啊，这个亚当来的这个羞耻感原罪啊来的羞耻感他有。这个韩国的文化啊，这个孔夫子啊的这个文化啊，这个儒家的文化就是羞耻感啊。这个孟子有一句名言嘛，羞耻之心人皆有之，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是对的，是确实，羞耻之心事实上来讲，这个是对的，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他的这个儒家的道德修炼就是建立在。这个人皆有之的这个羞耻感之上啊，来修炼到就是说特别面子啊，就是特别注意外表啊，就是利用他的这个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一个洞见，他其实也不是洞见，这个羞耻之心人皆有之，这个事情是亚当 犯罪来的啊，这个你从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就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但是这个孟子的男人，他是能够看见这个人人都有羞耻感，他发现了这个事实啊，但是他就利用这个事实呢，就来做道德修养啊，那么呢，就是他的道德修养就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基础上，让他没有根除这个羞耻感啊，实际上正确的方法是要除掉这个羞耻感，活出这个自信啊，活出神儿子的自信，但是他不是，他是利用人的羞耻感来做这个道德的这个蒙面的功夫，所以呢，操练啊，所以呢，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他这个他的这个Tony King 的这个啊这个文化的这个羞耻感根源也是很深的，然后他的原生家庭又是很深的啊，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都是这个韩国的这个根源啊，然后他也是在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成长，所以呢他其实是羞耻感非常深的啊，所以呢但是呢你看到他那神把他操练成为把他制作啊，把耶稣基督的真儿子的形象制作在他身上啊，他活得确实是像一个真儿子啊，所以呢他是除掉了他的羞耻心，他是除掉了取代了他的孤儿的心啊，所以呢他这个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呢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啊，如果是一个哦非常这个啊基督徒几代家庭而且是非常虔诚的啊，五代基督徒啊，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非常成熟的基督徒啊，然后他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啊里面长大，从小就是爱主啊，那么呢他虽然没有什么羞耻感啊，你看他身上真的没有羞耻感，但是这像个真儿子，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帮助不大，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原生家庭啊，我们的原生家庭就是我们很有羞耻感啊。啊，所以这个申报昨天讲到这个羞耻感啊，很有的是对自己的形象感到羞耻，有的是对自己的能力感到羞耻。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我对自己的出身就是有这个羞耻感啊，因为我从小就是说就是在一个右派的家庭，然后呢这个读小学的时候我连红卫兵红领巾都不是。啊，所以呢，就是还我做少先队都不能够成为啊，那么呢，就是当领干部啊，选举啊，那都是那老师首先别人提我的名字，都是把这个名字要投票的时候把这个名字擦掉，不需要投票，这个人是不能够当这个什么组长啊、班长啊，所以呢，就是你就知道在从小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被羞耻的文化里面长大，就是那个右派分子的这个子女啊，这个受歧视啊，所以呢这个就有羞耻，对自己的身份啊就是出身这个有羞耻，所以羞耻有很多的这个根源啊，有的是这个因为父母啊或者周围的人啊对你的这个形象经常讥笑啊，你怎么这么矮啊，你怎么这么胖啊，啊你怎么这么笨啊，啊这个就会造成一种羞耻感啊，有的是社会的歧视它也造成、啊、这个羞耻感，这个是原生家庭啊，当然这个怎么除去啊这个羞耻感，这个Tony 啊就是说他给我们榜样，就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羞耻的非常孤恶的心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源背景啊，神把他就是说制作把神儿子的形象制作在他的里面，他经过了一个改变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的榜样啊，我觉得神制作他啊比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更加的严厉啊，更加的严格啊，所以呢，就是你听他讲的很搞笑啊，就是说为人祷告啊，发预言啊，发预言都是发的不准呢、啊，为人祷告就是反效果啊，这个训练是非常严格的啊，神只是我的印象当中，神只是偶尔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件就是说违反常理的事情来考验我们的顺服啊。这个是一个，这是要极大的顺服的，因为他违反常理，对吧？他是丢你的面子啊，就是说，就是他又违反常理啊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说他常常要你去做一些违反常理的举动，这个是非常丢面子的啊，就是说，就是失败呀、啊、错误啊，啊违反常理呀、啊、丢面子啊，省两年的时间啊去训练他啊，我们训练一次。就已经很 就是这个就是你就会知道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考验我们的顺服啊。你顺服到什么程度啊？合理的我就顺服，不合理的我不顺服啊。这个他这个是他这个就是考验他就是这么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所以呢，就是说他不是因为啊他合不合常理啊，是不是就是丢不丢面子啊，是不是有智慧啊，他不是啊。他就是觉得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所以他这样的这个训练才就是说丢掉去掉他的面子，他每一次的失败啊，就是说就是去掉他的面子。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不是因为他非常自信，所以呢他就不怕面子，不怕面子啊，他就去做这些事，不是的，是神他非常有面子，非常就是就是有羞耻感，非常有强的孤恶的心，神就一次一次的。这样子训练他，但是他因着顺服，他就把他的这个羞耻感去掉了，把这个孤恶的心取代了，憎恶之心一点点就自足在他身上啊。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说他讲过，就是说这个就是操练，这个操练是最后一步。实际上在这个之前，他讲到第一步，他讲到这个我们的操练有很多的这个环节啊。第一个环节是领受爱啊，第一个环节是领受爱。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爱，我们不可能去掉这个羞耻的心啊，也不可能去掉这个孤恶的心。所以呢，第一个环节是领受爱啊，所以呢，这一个领受基督的爱，领受这个天父的爱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怎么可以领受爱呢？啊，这个领受爱的这个秘诀又在哪里呢？啊，这个领受爱的秘诀不是顺服啊，领受爱的秘诀是相信心。只有信心可以使我们领受爱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是操练顺服的时候啊，领受爱就是你相信啊，你神的爱就进到你的里面啊。所以呢，你如果真的领受了你爱啊，你有了真儿子的心，你就会产生顺服的结果。所以顺服是个结果，信心才是一个最根本的啊，信心是根本。所以呢，就是所以基督的信仰是以信为本啊，这个盼望和爱都是从心里面产生出来的啊。你想想看，盼望你怎么可以盼望这一个基督再来呢？你怎么可以盼望基督再来？那是因为圣经上面说这个基督再来是一个预言，是一个应许啊。所以呢，你相信圣经上面的这一个关于基督再来还没有实现的事情的一个应许，一个预言。你相信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呢你才可能盼望嘛。你呢，他这个话讲未来的预言和这个应许你都不相信，你怎么会盼望呢？你没有信心不可能盼望的，对吧？所以呢，你有了信心和盼望啊，你才可能产生爱，不然的话你那个爱从哪里来？你连你耶稣爱你啊，耶稣为你而死，他死在十字架上，你连相信都不相信，你怎么可以领受到这个爱呢？所以呢，这个领受爱的关键其实是信心啊。所以基督我们的信仰是以心为本。过去呢，就是说我们强调很多的这个盼望和爱，这是对的，信望爱嘛。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信心啊又忽略了。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步就没有彻底。我们知道什么是信啊，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我们绝对不反对。但是你的信究竟有多信？哎，这个就是你的信有多深，这个就很关键了，就影响我们领受爱。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领受爱，就因为我们不信啊，我们到处去抓，为什么你根本就不信啊？所以最大的爱在哪里？在十字架上。这个神他的爱最集中的体现在哪里？在十字架上面啊！你连十字架的爱你都不信，你要去找别的啊，这个爱，别的爱是爱，确实是爱啊。别的神的爱在各个领域、各个地方都可以彰显出来，但是没有任何神的爱在比这个十字架的爱更加的集中，更加的浩大。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如果我们连十字架的爱我们领受不到，我们去抓别的东西啊，那么就是你那个就是本末倒置了。 啊，我们要先领受十字架的爱，因为它是最集中的爱，然后呢我们再去啊，在各个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去领受神的爱，这个才是对的。如果我们撇开十字架的爱，我们说十字架的爱太抽象了，我接受不了，我要什么呢？我要接受，哎，这一个人啊，他多么爱我啊，那我就领受爱了。哦，你这个人爱你，他明天不爱你了。你突然发现啊，这个明天他对你，他看都不看你，他跟你打招呼都不打，他变了，那你还有爱没有？你就没有了啊！我不是说否认啊，神的爱要透过人啊，今天向你来表现啊，出神的爱来，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所有其他的爱都是以神的十字架的爱为根基的。你先要领受了十字架的爱，然后你就看到十字架的爱每一天都彰显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你这个次序才是对的啊。如果你不了解这一个次序，你的追求都是错误的，你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啊。你的心没有对准十字架的爱，你对准的都是一些别的，就是说枝叶的爱啊，那些爱其实都是结在十字架的根源上啊，那个才可以造就我们。是因为十字架的爱不只是一个历史的爱，它是透过我们每一天啊的生活，每一种的情况都表现出来的，这是对的啊。但是它一定是从十字架为根源连接起来的，这才是对的啊。就像我们信神，我们就是相信神啊，他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然后呢，你就是这个神呢，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向你显明出来，这就是对的。比如说我不信神。啊，那么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除非他证明给我啊，这个表示有神，那你就是错误的啊。就是说，你是先啊，是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那么这个神呢，他对你的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件事都显明是神，这个就是对的啊。如果你是说，哎，其实啊，我根本就不信神啊，这个事情一个神迹证明了这个神是对的啊，这个神是真实的。那么你这样的信仰就是没有根基的啊。哪一天啊，有一个这个佛教徒或者是异教啊，他也给你显一个神迹啊，那么你就混乱了，因为你的信仰根本不是建立在啊你认识这个神的那个信心的根基上，你是因为哦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你信他啊，明天你这个根基就是完全不稳的啊。所以呢，你相信神这是你的根基，然后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通过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的彰显的证明的印证啊，这个神是活的啊，这个才是对的啊。这个爱也是一样的，你首先是领受了十字架的爱，这个十字架的爱不只是一个历史的爱，它每一天它都在你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这个才是对的。不是说十字架的爱我领受不了，太抽象了啊，跟我无关啊，然后这一个人啊，他显示出来了，我就相信啊，这是神的爱，这样的是信仰根本是没根基的啊。所以呢，他这个托尼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除去羞耻的心，除去孤儿的心，第一个环节就是领受神的爱啊。所以呢第二个环节就是要有这个更新，心意更新的变化，要有属天的眼光啊。所以我们先一个一个环节，他跟我们讲了四五个环节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注意这些环节，本末倒置，它就不会有很好的效果。所以操练是必须的，神操练透你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因为他身上的孤儿的心羞耻感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强。所以呢，这个所以神严格的操练他，但是他是按照一个正确的程序，一个步骤。所以第一步，第一个环节，领受神的爱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从这里来操练啊。所以呢，我今天有一段经文啊，大家来操练一下。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啊，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啊，这个托尼啊牧师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啊，你去研读神的话，不一定能够领受神的爱啊，你可以得到神的知识啊，你可能知道十字架的知识，十字架的教义，但是这些知识和教义不一定能够使你除去羞耻感，除去这个孤儿的心啊，它反而可能使你就是知识越来越多，变得骄傲起来了 啊，这是一个陷阱。所以呢，他说你不仅要去研读神的话，你要默想神的话。他讲的非常重要，就是你不能停留在研读，积累了很多的知识，这个路是错误的。就是你要在研读神的话的基础上，要更多的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啊，才可以使神的话呢进到你的心里面去啊。所以让我们来默想神的话啊，我们不要只是能够只是去研读啊，我们一定要默想啊，默想。所以呢，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三章啊14节到19节，我们来读一下。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的信，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又更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呢，这样这一段话就是说，我们要去默想啊，我们去默想的时候，那么就可以领受到神的爱啊，我们就要去常常默想这一段话，那么呢，神的爱就我们就跟神接通了啊，神的爱就可以流到我们的里面啊，我们不要只是在脑子里面啊理解一下就完了啊，我们要去默想啊，默想啊，默想这一段话，让神的爱流进我们的心中啊。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说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啊啊，我们在神在父的面前屈膝啊，就是要去默想，来到神的面前啊，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啊，借着他的灵啊，这里就是神的灵了啊，就是说我们要神的灵才可以把基督的爱加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呢，要借助他的灵，我们要向圣灵来敞开啊，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的力量是什么呢？是里面的人啊，里面的人，心里的力量是里面的人啊，这个里面的人就是真儿子心腹，这个就是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那个信仰身份啊，这个要使他刚强起来啊，就是要他长大啊，就是要有身量啊，我们信耶稣啊，我们就有真儿子和心腹的身份了啊，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人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我啊，这个心我是跟我们的这个本我是结合融为一体的啊，这个本我就是那个神的形象原来所保留的那个形象啊，跟这个信仰里面的新身份真儿子心腹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份了啊，就是里面的人，就他这里叫心理的力量啊，叫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那个真儿子心腹啊，他也是跟这一个本我是结合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我啊，要刚强起来，要长大啊，要有身量啊，这个就是要来默想啊，就是说啊，那么呢，他怎么样刚强起来，怎么样长大呢？就是要使基督因你们的信，这就讲到信，对吧？信心是最重要的啊，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是因基督是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住在基督里啊，我们要住在基督里，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对吧？啊，他是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他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借着我们的信，那么这个信呢，他就会产生爱。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所以呢，这个爱心的根基在哪里呢？就是基督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呢，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这就不就是讲的这个住在基督里吗？住在基督里是要通过信心啊才可以，还要有圣灵才可以啊，你在这里啊，所以呢，住在你们心里啊，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不就是住在基督里吗？啊，这样子呢，住在基督里就可以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就是说这我们的这个爱心是从基督的爱那里来的啊，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使人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就是你们的爱和基督的爱 那么呢，这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的爱啊，它是一个结果啊，它的根源呢，就是根基呢是基督的爱啊，是基督的爱啊，就是说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爱，我们里面就会，我们的爱情就是有根有基的啊。如果我们没有领受基督的爱，那么我们的那个爱都是一些天然的爱，大家一定要明白，叫你们的爱啊是有根有基的。根基是什么呢？是能与和正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啊，这个根基是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残酷告诉你，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去默想这些话，默想这些话，当然我们先把它背下来，不过背下来以后就可以来默想啊。当我们默想的时候，神圣灵就会做工啊，圣灵就会做工，他就会把基督的爱就是说加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呢这个领受了基督的爱，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那个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真儿子心腹的身份，我们的本我就会成长啊，就会刚强起来，那真儿子心就会成长。这是第一个环节，这是第一个环节。所以我们要去啊默想这样的经文啊，这样子操练啊。所以呢，同时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继续把神给我们的路是蒙福的行动要去操练啊，但是我们要结合啊这些正确的环节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啊，谢谢我们。我把这个Tony Kane 他写的说的孤儿的心的特征，他第一呢不能放下规则，第二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第三呢总想找更大更好的东西，第四不能说不，第五什么都想参加啊，害怕失去好东西，第六是关注自己，第七要被认同，认同啊比如说位置头衔啊影响力啊等，第八呢想自己发起事情，他是不能在别人发起事情上，什么事情都要他自己发起的啊，别人发起的呢他是不能那个的，那是帮助别人成功或者是啊显扬别人的名声啊，那是不能干的啊。第九很容易被冒犯，第十服侍为了赢得爱和肯定，他说的其实神不能再给你更多的爱了，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爱都已经给你了，所以你服侍为了赢得更多的爱和肯定，在神那里不会再更多了，因为神已经把他全部的爱已经给了你了啊。第十一呢是指责责备批评论断说坏话说诽谤别人的话，十二呢是有许多的苦读和不饶恕，十三是没办法顺服属灵的权柄，当然他也说了领袖不能有掌控啊。第十四呢不继承产业，第五十五是不受教，当然他也讲到了真儿子的心呐、啊，感恩呐、啊，有归属感呐、啊，有责任心呐、啊，良善呐、啊，温和啊，顺服啊，为产业而活啊，受教啊，啊有很多啊。他说怎么来对待羞耻呢？就是曝光，曝光。他说如果你扬长避短，总是想扬长避短。啊，就是你一生当中，因为我们成功，世人的成功法则其实就是扬长避短嘛。他说你如果想要除掉羞耻感，你总是扬长避短，隐藏自己的黑暗，隐藏自己的短板的话，啊，他说你没办法对付羞耻感，那你其实越掖着藏着，啊，他不会对付的。啊，对付羞耻感就是让它曝光，当然不是说你随意曝光啊，不是啊，叫在任何的场合都曝光啊，当然你有大卫的那个勇气啊，大卫的那个信心，你曝你自己的光，当然不能把别人的光曝了，那别人要经过别人同意，别人有没有愿意在更大范围来曝光，那不一定，你由别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就说你在曝光的时候呢啊，不牵涉到别人。那大卫呢，他诗篇五十一篇呢，他的曝光度呢是很大的，他是向全国，因为他是国王，他向全国，好像是我听说他写了五十一篇是到啊各地，他全国各地啊来朗读，到全国各地啊百姓啊祭司啊等等都来读，那就把他的丑事全部曝光了， 那以前陈俊文牧师呢，他也讲过这个，就是曝光是克服羞耻的啊最良好的途径。那当然我们不一定有大卫那样的勇气和信心，那至少要有曝光。那你曝光的范围，你可以来你自己来有一点突破啊，但是一定要有，就是说你曝光，你可以在你很舒适的这一个范围里面啊，当然你也可以是觉得我愿意有点突破，那我就更大一点，那是你自己选择。但是呢，也一定是不能啊伤害别人啊，把别人带进去啊，因为你可能这件事情当中是带着别人的，但是那个别人啊，那带进去也不行。就是你这件事，也许你可能没有提别人的名字，但是别人一看就知道，那另外一个人他是谁，这样也不行。你是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的啊，这个是啊，这样是可以的。就是你曝光你自己爱怎么曝多大啊，多大范围啊，你自己决定。当然也要凭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能不能造就别人，这也是很重要的啊。当然你自己，他是讲的要带到父神面前的曝光啊，你最少要带到父神面前的曝光。那我们可能差一步，这一点啊应该是能做到的啊，因为你到父神面前曝光，父神本来就知道，你也不用到人面前来曝光啊。父神面前曝光，你这第一步都做不到，那你再往后说啊，向人的曝光呢，更做不到，那就表示呢这一块第一步都没做。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啊，带到父神面前来曝光啊。有些事情呢，你如果不愿意谈，他说就是羞耻；你如果不愿意谈那一块，总是回避那一块，那就表示你的羞耻。他也说到了羞耻呢，有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啊。有意识的层面呢，就是说你是很清，你知道你感到很羞耻。有一类人呢，你也要小心在这个地方。有一类人好像看似没有羞耻感，看似很自信，但是也有可能他是羞耻感更强而导致的。羞耻感更强而导致的，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他把那个羞耻感已经压到了潜意识，或者是甚至到了无意识，到潜意识都还有感觉，有的时候从里面发出来的感觉，这个表示就是说你这个人一看就看得出来，因为他里面很深的羞耻感呢，他的行为举止是看得出来的，别人也知道，哎，这个人好羞耻感。但是有一类人看似好自信，特别没有羞耻感，好像特别不受伤，特别真儿子。这个呢这个不一定他不是真儿子哈。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经过圣灵更新和处理，你没有，几乎没有那个孤儿的那个羞耻感的表现啊，显得特别自信，你不要太自信，一定是真儿子。也有可能是你的羞耻过强了，把它压到了无意识层面，但是它有果子的，它是有果子的啊。所以呢，这个我经历过，我也知道哪些人他，我知道有一点人就是说他里面好像很自信啊，他好像没有什么羞耻啊，非常的，你好像是觉得没有受过很多什么伤害，其实不然。他有可能是很厉害的伤害，是把他用另外一个我来在世上活了，他其实把那个本我呢，把他压下去，彻底的压下去了，他完全否认了，他活出另外一个相反的我来了，但是那实际上是个外表的我，是一个虚假的我，但是他活得太自由，活得太就怎么太熟悉，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他的本我。所以呢，这种呢，只有圣灵开启，然后能够看到异象，就能够知道。有些人他的异象，他那个灵人呢，或者是本我呢，他已经被关在牢笼里啊，已经很深很深，很黑暗啊。但是呢，他已经快死了，但是呢，他呢，外表这个人很光鲜，很活泼，很自信，但是他是外表的啊。这个呢，要注意，有这种情况。那不是说这个还是好像是空穴来风，是有的，而且在我认识的范围里也是有的。我呢不属于这种，我是属于那种很明显的， 就是在有意识的层面。所以呢，你看我呢，你跟我一接触呢，这一块是很容易感受到。那我现在算是比以前，比我小的时候强很多了。我小时候是那是很害羞的，那很害羞，那就不讲，一般都不怎么在公众场合讲话啊，很容易就脸红，很容易就羞耻在身上，在面子上挂着。这个呢，现在长大了，尤其是可能在成长经历当中的神让我走得比较平顺。那让我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慢慢建立了一些自信啊，这是帮助我有点克服，但是不是从福音来的，也不是从神来的。那我知道他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不见得有多深厚。所以呢，这个羞耻的反面呢是什么呢？啊，羞耻的反面不是不要脸，脸皮厚，不是这个。羞耻的反面是荣耀，这个是对的。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啊，他感到羞耻，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呢，啊，不是因为他看到，我没穿衣服，不是因为他看到一个事实，而是神的荣耀离开他了，这是他造成他羞耻的原因。所以呢，要让神的荣耀成为你的遮盖，啊，成为你的那个遮盖羞耻，要重建，要和好，就是要把神的荣耀，活出神的荣耀，带下神的荣耀在你身上。那我们昨天在那个月祷会里面呢，让我来做点先知性动作。那伊甸园里的呢，亚当躲在树后呢，他是罪疚感啊，他犯了罪以后他就躲避神。啊，罪疚感呢，使他啊到了那个树后面去藏的。那他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呢，遮身呢，是他的羞耻感。所以呢，其实罪疚感、羞耻感其实都在我们的里面。罪疚感是靠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就是领受神的恩典，领受耶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那羞耻感呢，就是领受神的爱，会让神的荣耀恢复在我们的身上，那把我们的羞耻感那个啊，能够把它有所除去。那刚才周爸特别讲到以弗所书3:14-19，特别要去默想。那我觉得这个里头他特别讲到了，就是三一真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心里的力量呢，是我们里面的人，也就是我们平常老爱说的小灵人啊，心我，他是心我和本我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小灵人。啊，我们以前啊，有人说小灵人有没有圣经根据呢？这个经文呢，没有小灵人这三个字，但是呢，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心我，我们重生的那个心我和我们里面的那个本我结合，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灵人。那心我呢没长大，本我呢可能还有很多的伤残，那当然就有很多的工作。那我们的小灵人呢，就表现出很不成熟。有很多的问题，那要靠信心来对付它。信心呢，就是从相信神的爱，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我们月祷会党的也提到了，要对付三种灵啊，一种呢就是法利赛人的灵，宗教的灵啊，一种呢是那个撒都该人不信的灵。所以你看，这里就是有不信。那我的问题其实信心和顺服呢是两大的生命根基。那我的问题呢，这种孤儿的人大部分呢，我的问题是主要是信心，这个小信。那这个撒都该人的灵呢，就是不信。那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不信，但是我们可能是小信，或者信得很浅。撒都该人的灵呢，可能在我们当中比较普遍。宗教的灵呢，在加恩教会呢，啊，算是啊，比外面的要轻一些啊，那比传统教会就更轻了啊，好一点。但是那个不信的灵，撒都该人的灵，在我们当中是可能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就是那孤儿的灵 啊，孤儿的灵呢，就是啊，制造纷争啊，嫉妒啊，苦毒啊，那个受伤啊，啊，这叫孤儿的灵。那当然，那个金牧师他也说到了啊，孤儿他不说孤儿的灵，他说孤儿的心啊。我觉得呢，确实昨天周爸一个纠正非常对，孤儿的心是指我们，是指人，我们神的儿女里面有孤儿的心，但是不代表没有孤儿的灵。孤儿的灵它实际上是灵界的。它是魔鬼撒旦里面很多的众多的邪灵当中的一种，因为孤儿的灵就像贫穷的灵，不是贫穷的灵，淫乱的灵呐、啊，还有愤怒的灵呐、啊，这个在魔鬼那个世界里面有对应的，啊，它有孤儿的灵，但是它是邪灵，啊，我们所谓邪灵是赶出去的，孤儿的心是医治的，是靠爱来医治的，啊，那我就分享这些，因为时间的缘故，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我简单分享两句吧。两分钟，就是第一呢，就是感谢啊蓉蓉姐所带领的翻译团队，他们每次这个有外来讲员讲啊讲英语的，他们要翻译真的是非常辛苦，所以呢我们要给他们鼓掌，真的是感谢他们给我们这么好的翻译。那么第二个呢，要谢谢Melissa 姐妹啊，昨天呢我们又有两位三位的姐妹呢，到能够有机会到这个他到这个 Tony 牧师面前啊，请 Tony 牧师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就是从周四晚上和周一加在一起的所有的这些被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领袖同工，他们的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的是先知的恩赐在 Tony 身上非常的彰显，然后在讲到他们的这个那个点都非常的正确。所以昨天晚上在新生堂有一个这个姐妹祷告会，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光分享这几天的得着，这几天特会当中所得到的这些亮光和恩典恩高，他们就分享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又祷告，所以真的是很火热，非常感谢主。我相信呢，神是借着各样的这样的资源呢，是要来祝福到我们啊家人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呢，刚才周爸讲到说，我们要来默想以弗所书3:16-19，真的是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就是里面那个 inner being 能够刚强起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破碎我们的老我，然后呢在神的里面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些羞耻感，我们被囚的那部分，让它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呢，我就在圣灵一直在感动我，因为在周六晚上的时候呢，就说恩膏特别特别强。所以呢，周六晚上那个 Tony 所讲的重点就是诗篇第102篇18-20，就是我们要通过赞美，我们要通过敬拜，然后呢来求神做到要让地上这些被囚的人被释放。所以呢，我就说我们里面的 inner being， 我们里面包括这个羞耻感，包括孤儿的心，它其实都是一种被囚，都是一种被压制。所以我们借着在这个敬拜和赞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被囚的里面这个小灵人能够被释放出来，能够为神去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有感动，就是说要再次的呼召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是弟兄，要在家里建立一个敬拜的祭坛，就是要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大声的呼喊哈利路亚，然后大声的来祷告，大声的来唱赞美诗，来赞美神。不是光在教会，这也是 Tony 牧师所讲的，不是只是在教会里敬拜，而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位置，我们都可以来敬拜。所以感谢主，就求神把这个诗篇第102篇里边这个敬拜的恩膏来继续的浇灌下来，让我们能够留住讲员在我们当中所释放出来的这个神的这个恩典，然后能够持续下去，不是一时，而是一直能够持续下去，就是借着我们的敬拜。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我听了牧者的分享，就把这几天同你牧师的这个给我们带来这种信息啊，又给我们针对着我们现实的生命光景啊，又给我们有一些很深刻的透彻的给我们有一些分享啊。那我呢，首先就是感恩神带领家恩教会啊，他这次带领这个通尼来是真的按着我们这个时间啊，先领受这个七灵的这个恩膏啊，然后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我们来领受啊这样的信息啊，真儿子这个信息啊，所以我们在他的 他的教导当中，我们确实也意识到啊，像我们这对我个人来讲有一个新的意识啊，像我们孤儿的心，甚至里边一切的这种罪啊，都是从这个羞耻啊带来的啊，这个是真的，我在反思啊，很多的时候在想啊，另外呢，他我想更重要的就是他要带领我们，我们怎么来让我们里边这个生命啊是成长起来，就是要我们更加的来我们认识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啊，然后我们就是孤儿的心才会除掉啊，所以说我想他这样的带领啊，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是真的点燃了我们这个家人教会的复兴。我们看到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团队当中，我们借着这次的特会，我们真的看到复兴已经开始啊。还有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啊，有一个突破的啊，生命有一个突破啊。我想很多的教导都是首先让我们先，我对我个人来讲，首先让我们操练什么呢，先放下我们的面子，因为我太知道我现在我自己真实的光景啊，就是很多的时候里边不自由啊，那这不自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啊，可能挖到根就是羞耻感啊，我今天就不分享我的羞耻感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啊，也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家庭背景啊，但是呢借着托尼牧师啊，他这一点真的让我们学习，就是用各种的事情来让自己没有面子啊，你愿不愿意顺从啊，那我想我们就先从啊为别人祷告啊，为病人祷告啊，这样操练我们的信心和顺服啊。刚才周爸讲了，我们顺服还要有信心，你没有信心谈不到顺服啊。我们昨天晚间也是弟兄姐妹打电话，我们跟一个小组的很多弟兄姐妹去看望一个老的姊妹啊，这个老姊妹现在是癌症晚期啊，到他家里一看，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啊，好像他的已经这个癌症转了很多的身体上的部位啊，我们昨天为他做，带他做死以前他做过绝志，没受洗过，我们昨天才带着他做个绝志祷告啊，为他受洗，但我们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带有通灵的恩膏，我们为他祷告啊，死人都可以复活啊，我们相信在人看来他是晚期，医生放弃治疗，但是在神的手里啊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为他祷告啊，跟他宣告神的话语啊，我们跟他一起来赞美啊，真的看到他有神的同在，他一点说我都不害怕啊，我也不怕死，但是很孤独啊，一个人在屋里边啊，孩子九个月没有来看他，只有一个儿子啊，可能媳妇儿会有一些意见，他说他很多的时候是很生气，这个病是有很多生气造成的啊，我们带他做饶恕的祷告啊，所以说真的我们就看到神借着这样的信息也让我们来学习操练啊，怎么来依靠神，相信神是今天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大有能力叫死人复活的神啊。至于说我们借着这样的信心，我们放掉我们的面子啊，结果在神的身上啊，我们尽管做我们的事情啊。所以说我想这都不是偶然啊，我们感谢神，我们就是真的求神给我们信心，最终也让我们学习顺服啊！感谢主，我就回应这些。
好，谢谢牧者的分享和带领啊！感谢主。